探飞行侠张炳，晚上睡不着觉了，到院里头散步，无意听见一男一女说话的声音，男的声音比较苍老，女的声音就是那个绿衣女郎。心说这么晚了他们不睡觉啊，谈什么呢？其实啊，偷听别人的谈话这是不道德的行为，张炳不是那样的人，但是这次啊，不听还不行，因为那老头声音挺高，直敌耳骨，除非你把耳朵堵上。就听那个女郎说，爹，请原谅我事先没征得您的同意，糊涂，荒唐。丫头啊，你怎么能这么干呢？你是知道的，我隐居于此，与世无争，我们怎么能得罪半月山庄的人呢？你这不没事给我找事吗？呀，张炳一听涉及到半月山庄，他就注意了，摘耳侧听，就听那姑娘进行解释，一声高一声低，听不太真切，唯独这老头说话听得非常真，因为他声音高，嗓门大呀。行了行了，不要说了不要说了，当然了，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，练武的人讲究是拔刀相助，扶弱济贫，可是就的这两个人其中有一个是咱的仇家啊，你不是不知道，你救他不等于没救吗？那是我的仇人呢，你说你怎么这么荒唐？张炳一听仇人是谁说的，他就动了好奇的心了，蹑足潜踪来到窗棂下边，用舌头尖晕湿了窗户纸，用手指盖一捅，捅了个月牙孔，张一目瞄一目往屋中观看，一看厅堂里头挺阔气，灯光照耀下一个老者一个姑娘，那姑娘正是绿衣女郎，那个老者在正中坐着，光头没戴着帽子，高网牛心法转金簪别顶，身上穿着葛布长袍，腰系丝绦，往老者脸上观看，红扑扑的脸膛，大绿的中印，五官端正，相貌堂堂，胡须散满千金，黑胡多白胡少，你要看这个表面呢，顶多也就是55岁左右，嗓门也洪亮，怎么越看越眼熟啊，在哪儿见过他呀？联系他方才说的那些话，大判飞行侠这心就一动，莫非是他？谁呀？他想起数年前在咸阳发生的事情，咱们前文书说了，他的第一个老师丁建忠领着他闯荡江湖，数年前到咸阳，因为被盗了，囊中羞涩，想靠着打把式卖艺挣俩钱凑点路费，再还个电饭账，没想赶到庙会上这一练，出了一个人，这人说些很难听的话，说你们骗人，你们这是花架子，根本不值钱。老师丁建忠火旺上撞，当时跟他比武，结果让他揍了一掌，这一掌是鹰爪力外加铁砂掌，把丁建忠揍得口下鲜血，跟张炳回到家乡没几天就死了，临死之前拉着张炳的手，要求徒弟给自己报仇，无论如何要找着这个仇家，原因是我跟他远日无冤近日无仇， 平白无故地下了死手，咱得罪他了，这种人太可恨了。那么张炳也就发了誓了，让老师放心，我肯定满足您的要求。一晃数年过去了，也没找着这个人，光知道他报了名了，姓苏，叫苏北斗。他曾跟苦狼也做过交代，说我要不在了，兄弟你替我办到这件事。今儿个听这老头这么一说，怎么跟当年的事情极其吻合呀？莫非这老头就是苏北斗吗？不行，不行，我得进去问个清楚。张炳这个人跟李靖不一样，你看李靖年轻啊，城府很深，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张炳则不然，性如烈火，肚子里装不了东西，沾火就着啊。正在这时候，忽听身后有人说话，张大侠，你身体还没好，不怕着着凉吗？你怎么在这儿站着啊？把张炳吓了一跳，回头一看，是丫鬟，名叫梅香。这丫鬟呢，就是服侍自己那个大一点的那个丫鬟。什么时候到的自己身后不知道，也许方才啊全力以赴，光听屋里谈话，没注这个意。但是也说明这个丫鬟并非等闲之辈。以张炳来说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啊，居然有个人到了身后没有察觉，这要是敌人，一刀子就给续上了，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丫鬟这一说话不要紧，惊动了屋里的人，屋里人也不说话了，一前一后来到外头。绿衣女郎一看是张炳，要这不张大侠吗？你怎么起来了？我没说吗？让您好好休息，既然来了，请到屋中坐一会儿吧。
好吧。
张炳显得十分尴尬，首先偷听让丫鬟发现了，人家这往屋里的一让，觉着自己有失身份啊，真是手足无措，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。来到房中分宾主落座，那个老者依然居中而坐，面沉似水，眼睛盯着张炳，一语皆无。绿衣女郎接着说，梅香啊，赶紧给泡壶茶来，端几碟点心。
是。
一会儿水给泡上来了，这什么时候半夜前喝水，因为这帮人都精神。绿衣女郎接着说，张大侠，您觉着好些了？
姑娘，我基本康复了，什么事儿都没了。
那好，既然您不休息，有些话咱必须挑明白了。方才我们爷俩在屋里的谈话，您是不是都听见了？
听见了。
您明白我们谈话的目的吗？
不太十分了解。
那好吧，我就先介绍介绍，这位是我爹呀，我爹叫公苏太斗，我是他的女儿，叫公苏云霞。
哦，不对，
张炳心说话，这老头根据刚才他所说，他不是公苏太斗，他叫苏北斗，所以就迟愣一下，眼睛直转。张大侠，怎么您还有什么怀疑吗？正在这时，外头有人乐了，
咯咯咯咯咯。
苦狼一边笑着一边进了屋了。哎呀，我也没听明白，请姑娘再讲得透彻一点。金大侠来了，赶紧请坐，哈哈哈哈。哎呀，我就尿憋醒了，一看我师兄没了，到茅房转一圈也没找着，我心说话怎么睡着睡着觉把师兄给睡没了。 所以才找到这儿来。你们屋中的谈话我也听了几句。这么说，姑娘，您就是绿衣女郎公叔云霞了？
正是。
那姑娘，你能不能介绍介绍，哎，这以往的经过，你为什么要救我们？
哎，小孩没娘，说起来话长啊。这位是我爹，公叔太斗啊。
哟，我想想，这个名字可太熟悉了。哎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我们要请的就是他老人家。修抱月楼就是他领着俩徒弟修的，这没错吧？
正是。
你看，我想起来了，找老爷子没找着。第一个，我们到寂寞县请出来东方谷，那是我大师兄。
哎，对了吧，结果东方谷去了，没想到老娘被人家给软禁起来了。
东方谷是大孝子啊，怕老娘出危险，因此倒戈投降了。这么一来，这娘俩被软禁在半月山庄。后来我们费了九牛二虎的劲，又请出一个人，飞鹰侠请出来南宫离。我们做梦没想到，南宫离人面兽心，说话不算话，拉屎往回坐的货呀。哎，把我们骗进抱月楼，他呀是灌九州的人，我们吃亏不小啊。不见李靖李德侠，我那哥哥能出事吗？辽空余化龙能被困吗？这都是那个南宫离给造成的结果啊。因此呢，被姑娘你把我们救了，我们死中得活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
哦，我听明白了。
张鼎一听，赶紧插话：“老人家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似乎您叫苏北斗吧？想当年在咸阳庙会上，您还打伤过一个人，叫丁建忠，有没有这事儿？”
哎，张鼎啊，不要说了。当时我化名叫苏北斗，我的真名叫公苏太斗，我也没想到把他打死。年轻嘛，当时一时的冲动，出掌太重了。后来我听说丁建忠丁师傅为这一掌身亡，我深感内疚啊。多年来每逢想到这件事，我心塞油喷，总觉着不踏实。我把这事儿啊跟我女儿云霞都说过，云霞完全都了解情况啊。云霞在旁边说话的，就是那个绿衣女郎。张大侠，正因为我爹跟我说过，我也替我爹难过，总觉着这心里头少一点什么。要不为什么我救你们两个？为什么救了你们两次，而且舍死忘生，得罪了半月山庄的灌九州？这就是补报前情啊，我们心里头多少平衡一些。不知道张大侠您理解不理解？
哦，原来如此。苦狼插话：哈哈，妙极了，妙极了。行了，你们爷俩这一说，我们哥俩都听清了。当年老人家化名苏北斗，年轻嘛，火气壮，言语不合当场动手，出掌太重，误把人给打死。可当时他也没想到打死，结果后果严重。老头一辈子心里感觉到内疚，回来呢跟姑娘您说了，你同情你爹，怎么办呢？这才把我们哥俩给救了。这弥补以前的亏欠，咱就扯平了，是不是这意思？金大侠所说一点都不假。行行行行，我从中就做主了，
我师兄张鼎啊，胸宽四海，他是个明白人。当年虽然有那个欠茬，现在都抹平了，这篇咱就先过去。我说师兄啊，您说呢？张鼎点了点头，也是啊，那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吧。不过老剑客，我还有件事要当场提名啊，张大侠有话请讲当面。我们请您可不容易啊，老剑客能否答应帮助我们大破抱月楼，把被困的人都救出来，这个您不会拒绝吧？
这
云霞在旁边说话了，爹您还犹豫什么呢？您就应该挺身而出啊，女儿已经得罪了冠九州，您应该出面鼎力相助啊。咱不提过去的事，就提眼前，你也应当扶困济危，你说是不？哎呀丫头啊，你不了解内情啊。当年我去修这座抱月楼，跟冠九州讲的挺好，这座楼只准藏金银财宝，不准杀生害命，他满口应承，我们签了合同了。结果没想到这个冠九州中途变了卦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今天变成了杀人战场，这的确是可杀而不可留。然而我们离着半月山庄可不远呢，那么什么后果可想而知。我要把抱月楼给破了，一旦冠九州报复，咱就没有安静的日子了。这还是小事儿，鼎鼎主要的，当年修抱月楼的时候，你两个师兄都在当场，尤其是南宫离，你姐夫，我教的他是最多，他学的也最多，因此他亲自督造的地方比我要多。我怀疑他是否有所改动，我要答应出头，到那破不了抱月楼，我不得落埋怨吗？一旦有点闪失，各位有个三长两短，怀疑我勾结南宫离陷害众位，我跳进黄河我洗不清啊，你爹我有顾虑。要瞧爹您说的，您专门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，我大师兄也好，我二师兄也好，不都跟您学的吗？他们再有能耐能骗得了您吗？他们再改动能改动出花去吗？爹您就不必拒绝了，谁也不会那么想的。虎狼说话了，对对呀，还是姑娘说的对呀。我老爷子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看舆情看水情，您就帮帮忙吧，您看好吗？哎呀容我三思啊。哎我看这样得了，这不是张大侠金大侠都在这儿呢吗？我答应出头，我去破了抱月楼，但是我就到那块去救人，什么李靖啊、了空啊、玉化龙啊、李世民啊等等等的，我负责给救出来，但这个楼我不破坏，我也不跟半月山庄的人交手，我犯不上得罪他们，我把人救出来交给你们，咱就算拉倒，就算抵了账了。不知道二位大侠意下如何呀？我不同意！嗷嗷一嗓子，从外头进来个人。屋里的人一愣，抬头一看，进来一个中年女人，徐娘半老，脸色沉着，气冲冲走进厅堂，一直来到公叔太斗近前。爹啊，你老糊涂了，您怎么能答应这件事情？从我这儿说就通不过。苦狼和张鼎一看认识，谁呀？正是南宫离的夫人公叔燕。 一开始南宫离不去，还是他给说的好话，南宫离才点的头。在南宫离的家见过面，你说他怎么来了？书中代言，这公叔太斗啊，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公叔燕，就后来的这是亲姑娘。那么公叔云霞呢，是徒弟，因为爷俩感情好，后来认了义父了。所以一个亲姑娘，一个干姑娘。亲姑娘许配南宫离，已经离家多年了，生儿育女，守在老头身旁的就是这个干女儿公叔云霞。你看这事要不说穿了，谁也看不出来。干父女比亲爷俩还亲，公叔太斗把满身的能为都传授给绿衣女郎，要不云霞那功夫怎么那么高，来无踪去无影啊，都是老头的真传呐、啊。没想到半夜三更的，亲女儿公苏燕从外边进来了，老头就问丫头，你这从哪来？
我从半月山庄来。
哦，半月山庄情况如何？张炳就站起来了，夫人，你丈夫做事可太埋汰了，太肮脏了，把我们欺骗了，你知道吗？把我们出卖了，你明白吗？请问夫人，李靖他们情况如何？你能不能当面说一说呀？
哼！
公叔燕瞪了一眼张鼎，瞪了一眼金敬天，然后一转身跟他爹说，爹，方才您说的话女儿在门外全听见了，您可千万不能动摇，不能帮着他们破抱月楼啊。您想想，您得罪了灌九州是个什么后果？爹呀，您是知道的，现在灌九州不是平常的人呐、啊，朝廷里边有人呐、啊，越王杨素是他的后台啊，现在他的粮台寄养所有的财源都是朝廷专门给拨款拨过来的，他那块所作所为都是受朝廷的支持的。那么爹爹，跟朝廷反对的人是个什么结果，可想而知啊。光棍不吃眼前亏啊，光棍可不斗势力啊。另外说个私话，您要破了抱月楼，你女婿怎么办呢？南宫离怎么办呢？您想过这事吗？咱可是一家人呢、啊，家鸡打死团团转，野鸡不打满天飞呀、啊。金敬天也好，张鼎毕竟是局外的人。丫头，那么你说应该怎么办？要依我说，干脆动手宰了他们。